请诸位大德翻开《传心华要论本》第193页。我们今天从193页论文第四行开始讲起。好，请看193页论文第四行第一个字：夫参禅学道，须得一切处不生心，只论妄机即佛道拢，分别即魔金胜，毕竟无矛头许，毕竟无矛头许法，许少法可得，毕竟无矛头许少法可得。这一段是黄檗禅师的开示啊，这段文放到这个地方，感觉上好像排的位次好像不是很圆满，因为这个地方啊都是问题一问一答，突然中间插了一个黄檗禅师的开示啊，有点这个比较特别。黄檗禅师他开示到参禅学道，你看我们常常讲参啊，参禅不是讲坐禅，因为我们参话头参公案，他就是叫你由这个参而产生移情，然后把身心世界融在这个移情里面啊，越融越细，越融越细，越融越细，细到最后呢，那一个移情的点顿脱了，那叫什么？顿脱身心世界，那就明心见性。所以这是一个善巧方便。那有一种是参公案啊，这公案的玄理啊，祖师大德的开示，参这是什么道理？参参到最后恍然大悟。但是参公案是借着祖师的开示啊，叫你对于这心地法门的气会，所以参公案往往会有小悟若干，中悟若干，大悟若干，最后大彻大悟。参公案只是一个公案，公案。但这个参公案呢，如果说我们有一千多个公案，你说我1500多个公案都参透了，只剩下两个没有参透，那你所参透的绝对没有圆满。如果你真正参透了，那就是每一个都没有问题了，都没有障碍，这才是真正参透了。为什么你会有一部分的参透，有一部分没参透呢？这就是在小悟、中悟、大悟中的差别咯。如果你的悟处是属于层次比较低，那这个一看就让人能够了解的这种公案，你就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。那层次高的那你就还叫用功。所以真正你到所有的1000多个公案都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障碍，那是真正开悟了。所以参公案有这个好处，不断的把这个不懂了，碰到祖师大德的开示的公案，参透了，了解了，再参，那参话头就不是哦，他是起疑情了。所以参话头，什么是话的头呢？话的头就是你的心源，因为没有心，你根本就没有话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前面大珠和尚见马祖禅师的时候， 妈祖禅师要他守住自家宝藏。他说什么是自家宝藏？他说现在说的就是他一刹那契会本心，因为那个话头就是自己的心源。那他给你一句没有答案的这种话头，没有答案，比如说我前面跟大家介绍了知长之身，你所有的答案都错的，除非你真正见了性了，你就知道那个见了性的闻性就是知长之身。所以等到你真正起了移情，然后通身世界融在那个移情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终日吃饭不着一粒米，慢慢慢慢慢慢，有一天碰那个雷声，或者是碰到某个因缘，刹那之间好了，那个移情顿脱了，一刹那见性了，那个啊，最起码都是相似正以上啊。所以我前面也曾经举例过，马祖禅师回到他的家乡，他的嫂子就说：“啊，大师啊，你现在人家都称你大禅师啊，我这个嫂子啊，啊，大树都不是几个啊，你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嫂子开悟了？”啊，说最神妙的法，人家都说你开悟了，你也让我能够开悟啊。他说好，我给你个很好的，绝对让你开悟。他就教他用个绳子，麻绳子，绑个鸡蛋，吊在梁上，梁子掉下来，啊，从这样梁上挂着，挂在那个蛋，啊，叫他天天去听，听那个蛋的声音。他说那个蛋里面有声音，那个声音你当你听出他声音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声音就是教授告诉你第一圣疗愈的微妙法，你注意听。所以这个信很重要啊。他这个嫂子听了马大师的话以后深信不疑啊，专心工作的时候做家务专心的做，而且你人家不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就是料理家务事，心很单纯啊。那等到家务事一做好了以后，就去听鸡蛋，站在那里高度跟自己耳朵差不多，努力的听，听他有没有讲什么声音，越听越专心，越听越专心，那几乎就起了一个疫情了，生了那个大疫情，全心定在那个地方了。鸡蛋哪里有声音，就一直听，一直听。这样听了十多年了，你看那个绳子十多年以后也会断了。有一天他努力听听听听，那个绳子突然之间断了，掉下去砰，擦了，明心见性，这身心世界顿脱啊。那这也是一种类似参话头的一种代替的方式。他这样在听那个鸡蛋，是不是算是参禅？也算参禅了。他在那用功，因为禅啊，如果了义的讲，明心见性就是禅嘛，啊，参学嘛，用这样的方法来求明心见性嘛，啊，参话头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让你明心见性。那参公案就是借着祖师大的公案，让你有深深的体会。所以你参公案一个公案啊，了解这个意思。但未必是真正彻见本性。如果是参话头给你一参透了，见到自己的参那个死寂啊，参那个活寂，根本没有问题的，没有答案的，一直到见性为止的，那个就更殊胜了。所以这个参禅学道，那我们坐禅就不是了。那如果是以中文里面讲坐禅，那个坐就是代表舒服啊，安稳定，那禅是外不取向，内不动心。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就内心安稳、安逸、自在。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坐禅、数息等等，那这样的教导哦，那是禅法，那不是叫禅法，那不是叫参禅，叫你修学禅法，叫你如何入定，因为禅叫禅那嘛，是一种定学嘛。就像你怎么静坐入定的这种方法，所以你看 黄檗禅师讲参禅学道啊，到了讲参禅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方便方法，就是参话头、参公案啊，或者是莫造禅等等这样参啊，那目的你都知道是学道啊，参禅目的就是学道，但是学道目的就是叫你正道啊，正道什么？明心见性就是真正的正道，明心见性，因为你的自信的妙用就是无上大道啊！啊，当你内心没有任何一点依止，不依有也不依空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所以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，那个心的作用就是大道，无上菩提大道，绝对的客观，在唯识中里面所讲的破了我法二执的心的作用，就是无上菩提道。是吧？那所以宗门是用利用啊，在这个最了义的就是直指人心，教外见性成佛，教外别传的啊，那方便的方法就用参禅叫做正道啊。那所以参禅学道啊，怎么才能够得呢？须得一切处不生心呢 啊那须得一切处不生心。如果你说我生的现在是一切处不生心了，那是一种很深的定把它压住而已啊。他连这个一切处不生心也不生心了，这个时候转过来生心就是不生心了。生心是生灭门，不生心是真如门。所以真正参禅正道的一定是显大机大用。所以在这个宗门里面有分别一个如来禅跟一个叫祖师禅，其实如来禅跟祖师禅它所证入的都是一样，都是明心见性。如来禅是你有个次第而入，依佛讲的方法戒定慧，这样有阶梯而证入，有门外将而悟的，而证的自信的，这个我们偏成啊，把它说成这是如来禅啊，有次第而入的。那祖师禅是它不是依次第而入的，是一念反照，汇取这一念真心啊，这个我们称祖师禅，所以叫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嘛。像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啊，大珠和尚就这么一句话。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的，什么是自家宝藏？现在说的就是，哎，刹那见了这一念心，这是祖师禅。那体是一样，那为什么同样都证着这一念的真心？那为什么我们一个叫如来禅，一个叫祖师禅？如来禅讲的重以正体，正体性，正真如；祖师禅重以显用。显大机大用，那其实呢，有体就有用啊，就像镜子，有镜子它就有照，镜跟照是分不开的啊。就像有镜子，你不给它照啊，用个布把它盖起来，它就照布啊。那它完全是自然性的，所以你正的体，它就能够显这个体性的大机大用。所以在这讲。须得一切处不生心，这是让你从我们修学的次第中，以这个无念去掉有念啊，这是一个过程。然后你心里还有那个无念不生心，那不是。然后你继续在用功，继续在用功，继续的深入，继续的深入，等到那个无念越年越凝越细，细到最后。某一个因缘成熟的时候，那无念也脱落了。所以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也不习有心知的时候，这样时候才是真正叫一切处不生心。如果你还是知道有你一切处不生心，那个还有那一念在，那一念就是一切处不生心，还是生了心的啊。所以到了一切处不生心，知道这样有这种感觉，那就变成 非法相，那不是有法相，是非法相。所以法相要离，你非法相也要离，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我们的无住的真心。所以真正做到无住的真心的时候，是无住也不可得啊。所以做到这里一切不生心的时候，那个不生心是体，生心就是用，有体就用，这体用一如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不住心是真如门，生心是生灭门，所以生心就是不生心啊，那就是所证的啊，就是我们自信的体用，所吸的一切处不生心啊。但是入门是从这样次第而入，所以底下就说明了：只论忘机即佛道融，分别即魔君圣呢？啊，忘机，这个机是自巧的意思啊，你的自巧，你的分别，你的妄想，忘机啊，机智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以为认为这个人很聪明啊，反应很快啊，这个人一定很有智慧。其实如果这个人反应很快啊，这个不啊，就善离分别，那像这样子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四字变冲呢啊，四字变冲对修学有障碍。但是如果他反应很快啊，这个智慧很高，他不是哪来做四字上的分别，善于讨论研究，他哪来真正的用功啊，哪来真正的用功，那进步会很快。所以我们说人家四字变冲啊，我们比较迟钝怎么样，那只是因为他把他的智慧性哪在用于学术上的研讨啊，机变上的用功，那就会变成了四字变冲了。所以你看那个香严和尚啊，他以前在百丈禅师的时候啊，他脑筋反应非常快，智慧非常的高，问一答十啊，反应非常的好。那百丈禅师就跟他讲说，你以后啊会遇到有人帮你开悟啊，那可见呢，虽然他问一答十，他没有真正的开悟啊。那等到百丈禅师圆寂以后，香严和尚就到这个龟山禅师那个地方啊，所以他的师兄是仰山禅师啊。我们讲禅宗五个宗派里面有一个宗派叫归仰宗啊，他就到龟山禅师那个地方，龟山禅师就见了他，到他那个地方参学啊。他先赞叹他啊，听说你以前在百丈禅师那个地方啊，这个智慧非常的广大啊，经教也非常的深入，问一答十啊，不假思索。那我现在呢，教理的我一概不问你啊，我一概不问你啊，我只问你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答一记来，那是第一个公案，所以没有答案了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啊，常常用拿这个来做解释，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了，知道答案了啊。我现在在说，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答一记来啊。我相信大家要么不是捏耳朵，就是眨眼睛，就是举手，就是握足，对不对？那都是自己本地风光啊，都是心的作用啊。只是你忘心的时候，它是生灭，是染相啊。那真心是什么？心平静的啊，所以举手可以忘心，也可以生心。 说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日衰大神起时还住本处，他斩佛性啊，须菩提尊者看出来的，把佛性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为什么？他心是平静的，是安详的，没有起波涛，那个佛性在眼耳鼻舌身意日常生活中显现了。那我们是随念攀缘，随处攀缘，那就是妄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即使显现出来，就是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些形象而已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到一季来，我们一样化葫芦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啊，那只是妄心了、啊、是生灭妄心了、啊、所以维山禅师给他这个问话他答不出来，他回去找三藏十二部经典，是找笔记，对不对？很多做了很多笔记，怎么找就没有这个答案。他苦苦的哀求啊，这个啊，龟山禅师为他说破啊。那时候他参不破，他想，嘿，想到以前我师父跟我讲，我以后啊会遇到有人帮他开悟，难道就是这个因缘吗？那既然要帮助我开悟，那我应该很非常的诚恳去请教龟山禅师、啊、所以他非常的礼貌虔诚去请教龟山禅师。龟山禅师啊，最后看他这么诚恳呢、啊，他就跟他讲啊，我跟你讲呢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讲破了还是我的，对你没有用，你还是自己去用功吧，怎样都不跟他讲。后来呢，他就怎样都啊参不破，嗯，所以他就辞行了龟山禅师。龟山禅师也没有反对他，就让他走。你看他整个心放下来了，以前四字变冲，反应非常好，但他真的收心了，跑到香严寺那个地方，在那里苦参这个，哦，真的惨。父母亲为生前本来是谁呢？是什么呢？真的入了一切呢。有一天他在，因为他自己住那个香严寺嘛，一切饮食自己要负责嘛，所以他在耕地的时候啊，以前这个禅宗都是自己耕地的，饮食都是自给自足的，耕地的时候就啊，那个泥巴里面的石头啊啊，他就把它捡起来一丢，丢到那个竹子上，啪一声大彻大悟，哇，欢喜红也见到了真正的本地风光，清净无染的本地风光，界限打破了，那个时候真的叫做尽智双明，人所双亡的相应欢喜啊，所以赶紧回去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，燃香向的龟山禅师这个方向顶礼礼拜啊，说大多谢啊老师啊师父啊，你没有为我说跟我说破，我那时候虽然这么诚恳的拜托你帮我说破，你还是狠下心、啊、不为所动，不跟我说破，我才有今天、啊、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，我要跟大家道歉了，对不起啊，大家已经没有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因为知道答案了嘛，一知道答案你就会演戏了嘛，他不知道一直参到头啊，参透就真正见到了自己本地风光了，这个记对他就是活记了啊，找到答案就死掉了，这因为还没有真正见性呢。所以你看忘机即佛道了，他以前呢、啊、问一答十啊，善那个巧辩不停，你绝对说不过他，你看啊就是不悟。那等到他忘记了，心融在那个疫情上，什么妄想都不生了，到了最后那个疫情脱落了，那就忘记了，那个自巧那个分别整个断了，马上明心见性。如果我们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用功，那就佛道融啊。所以我常听净空老法师说，说古代大陆的丛林呢、啊，你到寺院去啊， 你到那个中文的丛林里面去啊，词汇那个知客师啊，那个知客师他本身一定有点实力才可以去做知客师哦，啊，他会给你哎呀啊请进啊啊接待啊知客师。那如果你碰到那个一般出家人，他根本理都不理你，他不是不理你，也许他看不到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直在用功念佛，就老实的念佛，参禅的就一直在参那个话头，所以他视而不见啊，不会说哦很热情打招呼怎么，那是知客师的事。但知客师他要做这个事情，他本身也要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啊，他内心清净，他没有任何的攀缘心啊。如果有点名闻利养的心呢、啊，那不行啊，那做了这种接待客宾的工作，反而容易分心，容易堕落啊。那所以，如果你天天啊在修行道场上，天天跟这个攀缘，跟这个打招呼，跟这个广结善缘，你怎么可以忘机呢？你心怎么能够清净呢？所以最后所得到就世间的佛法，很难得到出世间的这种受用跟正见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只论忘机即佛道融啊，所以把心真正放下来了。所以我常讲一门深入啊，你在一门里面抓住了悟处了，你就从这个地方用功，借你所悟的离题，所悟的道理，来扫除你的四心的分别。四心会取向啊，会有取舍，会有贪婪，那不是叫你不要明白不要了解啊，你对根尘接触这个境界明明白白，但不要起的贪爱，不要起的厌憎相对之心，起的厌憎相对这种贪婪之心，那就起的事了，那就转自成事了。但是你起得清清楚楚，对这个外层境界清清楚楚，那就转世成智了。所以啊，所以我们从一门深入有了悟处以后，你就以你所悟的无声的道理，或者是梦幻虚假的道理啊，或者是啊你要求生净土生性净土的这种关照，也可以把你的四心扫掉啊。这种净土他就叫你根尘接触还没有起四心的时候，就马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境界清清楚楚，但那个只保持那个第六识接触境界的第一念，第六识接触第一念的那个感觉一样是性尽限量，但是它有明言的。但是第二念以后就变成了啊，那个这个带直尽啊，毒瘾尽啊，乃至于啊由性尽转成了，由这个限量转成了比量，马上再转成非量啊。所以当你根尘接触明明白白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好了，六识的第二念第三念那个比量非量那个带直径独影径生不出来，就保持那个限量的那个智慧心啊。那个第二念第三念的那个就是机了，自巧了，那个第一念就是智慧，相应于智慧啊。所以只论忘机即佛道融啊，这样修了觉啊，佛啊，佛道是觉道，这个觉道就会心融啊，就会背尘和结啊。如果你起的四的技巧的分别，那就背结和尘啊，因为你起舍心会增长啊，会变成四字变冲了。所以底下就说明分别即魔精生，你要是起分别，那分别就一定起贪婪，一定有利害得失。那这个啊，魔是通折磨的魔啊，不是真的外面的很多魔来。如果你的分别心很强烈，你的妄心很强烈，反应特别快啊，那个反应又是马上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，那就糟糕了。那个魔就折磨，就各方面的折磨来了，那叫魔精盛啊。那个分别很淡，那一个魔精，两个魔精，那个反应非常快啊，想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乃至想到去年、后年，哦，想到啊，利害得失种种的，哇、哦，那你就受苦了啊。 然后想完了以后，这个境界离了以后，你还把这个影像带回去家里，在那里思维，在那里想，那就继续的磨吧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你每天的工作，我们即使要工作，没有错，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中，每天碰到令你欢喜的，令你不欢喜的事情，啊，早上遇到了，下午就没有了。下午遇到了，回到家就没有了，要这样去训练了。现在到最后呢，啊，遇到了顺利境界，遇到了欢喜一下子，或者是难过一下子，过不了几十分钟就没有了，啊，就没有了。你看人家啊，我们现在马英九先生，哎，他很聪明的，他告诉大家欢喜一个晚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欢喜一个晚上，马上放下来，就不会起高慢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一样啊，啊，然后我们从这里慢慢慢慢，时间缩短，到最后呢，啊，空有同时，那个欢喜或者是难过，都在跟空相应的同时的，都同时的。那能够把这个欢喜顺逆境界跟空同时的时候啊。那你一定要了解，你这一切万法是你心影像心变出来的。你今天看到这个教室，这是你的见性变出来的，啊，你今天听到这个声音，这是你的闻性变出来的。你看到这个教室，你在这里面觉得很欢喜，啊，欢喜这个境界，那也是你的欢喜的心变出来的。你觉得这个教室里面有蚊子不欢喜，那个不欢喜也是你心变出来的。所以整个境界都是心变出来的。心变出来这个境界，心体空寂，变出来的影像怎么会是实有的？所以你要把这个境界真的弄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所以当你接触境界心起的攀缘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空的，它是空有同时的。所以你碰到顺逆境界，就用这样来关照。早上遇到顺逆境界，下午没有了，下午遇到了，晚上没有了，以后前一个小时遇到了，下一个小时没有了，到最后前半个小时遇到了，后半个小时没有了，到最后前一分钟遇到了，后一分钟离了，到最后就达到空有同时了。你知道觉得照你空有同时的时候，那真是修中观，双遮双照，照空也照俗啊，照空也照有，那真是在修中观。同时就这样，这个还没有真正入啊。到了真正没感觉的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，没有感觉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那就明心见性了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修行的次第，我常说一定透过观照你才会证入啊。所以分别即魔君圣，那毕竟无矛头习扫法可得啊。所以啊，你借这种观照啊，你到了真正成就的时候啊，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啊，你用这样来观照，那有法可得啊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知道心是空寂啊，你知道这心变出来的影像啊，那这有法可得啊。因为你，哎呀，你悟了这个境界，这个悟的就是种解悟，有法可得啊。但是你得的东西是什么？观照嘛，那不是正果啊。用这个来观照，前啊，今天早上的事情下午没有了，下午的事情晚上没有了，到最后呢，一个小时前啊遇到了，一个小时后没有了啊。拦不住了，挂不住了，到最后啊，前一分钟的事情，后一钟没有了，到最后空有同时，你还有啊，还有所得，那个就是中观，你得一个中观。所以菩萨住中，他有中观，观有观空，空有等观，但是啊，遮住空有等观，正淡中佛性，这是我们从名相上来做注解，正淡中佛性，但遮住这空有等观，又可以起作用。处世待人的作用，那这种双照空游啊，那是显作用，显淡中佛性的作用。但是你还是有少法可得哦，那个就是中观的可得。到最后呢，达到了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浑然打成一片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无障无碍的时候，那就破根本无明了。那就是啊，这个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啊，心里没有任何点依靠啊，啊，我们依靠有，啊，依靠这五欲六尘的有，啊， 那个四禅四空依靠于清净啊，那阿罗汉依靠于涅槃，菩萨依靠于中观啊，中道中观，到了成就的时候，中也不依靠了，一切无所依止，连无所依止也不依止，完全是称性活盘托出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证得一心的真如门跟生灭门是一不是二，这是成功的。证到这样呢，那就是毕竟无毛头虚华可得了啊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那就证了无上的菩提道啊。那我们就接下来请看底下，这是来参学的啊。问：主传法复以何人？师云：无法以人。云：银河二祖请师安心。师云：你若道有二祖即何密的心，敏心不可得故，所以道以汝安心静，若有所得，全归生灭啊。这是有个行者来这里向黄檗禅师参学，他问黄檗禅师：祖师护法以何人？这个祖师当然是就是达摩祖师的，护法给谁了呢？那这个人问这句话，如果是依照我们一般的答案，一定说那当然是护法给。如果有人这样问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护法给慧可大师，对不对？那可见的慧可大师岂不是有法可得的吗？啊，所以宗门里面时时刻刻都是安住在无住的真心上，所以一个实证的跟一个解悟的啊，来自于你身解悟的跟那个实证的，他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的，他随时都是称性而谈。什么叫做称性而谈呢？拿他心的东西给你看，拿他心的境界给你看啊。那如果是解悟等等的，这个他不是在完全心性相应的时候，他讲的就很容易都在文字的陷阱里面。所以如果这个人来问我，我一定跟他讲传给慧可大师，对不对？那就上了当，对不对？表示慧可大师得到了法了，达摩祖师有传法给他了，那就完全违背了心地法门，违背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原则了啊。那黄檗禅师他就在自信的活盘托出，他没有依照文字，完全从他心里的答案，他心就是这样。所以黄檗禅师无法与人，为什么？黄檗禅师他也是承了祖师的这个法脉下来的嘛，可是他心里实在没有一法可得嘛。就像马祖道一禅师说：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连空也不住在心了。六祖大师他讲了，那个心是什么心啊？心如虚空，就不住空相，对不对？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，连那个量都没有了，纯一是个啊，地一空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你没有办法去想的。你第六识可以圆到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极尽安详、宁静一相的相，但怎么圆都圆不到第八识。所以不怎么圆都圆不到真如清净真如，可以圆到第八识，圆不到清净真如。第八识的相分叫宁静极静啊，万法归一，生灭灭于极灭现前，极静一心的那种感觉。到了清净真如，真的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。所以为证乃知啊，但是他在这样的境界里面，黄檗禅师一样在这个境界，他拿他自己的心量，哦，无法以人。也不是极尽，也不是涅槃啊，也不是啊不执着，也不是这个不分别，没有这些。因为它分别就是不分别，那个不分别是体，那个分别是用，它的执着是用，那个不执着是体，所以它体用一如的，执着跟不执着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，那是完全是称性而行的。所以他拿他自己的境界比他心，将心比心，我这个心就无法可得，但是他承担他这个心绝对是 如来所传的涅槃妙心呢，因为他是经过祖师的印证，信心十足啊，他说无法于人啊。那这位行者又问了，那云何二祖请示安心呢？啊啊，那这样你说无法以人，那么二祖为什么要请示安心呢？啊，那不是有得过法才把心给安了吗？啊啊，那个慧可大师，他在雪中跪了三天三夜，达摩祖师见了他说：“你是为什么呢？”啊，他说他来求佛法，他说这个最极圆满的法啊，哪是你这么轻心慢心就可以得到啊？他用戒刀把手砍下一根，我这样的心呢、啊，我这样的至诚的为法亡妻，可以不可以得到啊？得到这个诸佛的无上秘法了啊啊！啊，达摩祖师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呢？”他那时候啊，手对不对断了，心里定不安宁嘛，那必然嘛。对，他说：“我心不安呐、啊，我心不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他就举手：“那如果呢？你说无法可得，那他怎么去安心？他一定得到什么嘛？达摩祖师给他个什么，他才可以安心嘛？啊，所以他说：那为什么二祖要请达摩祖师来为他安心呢？那岂不是有法可以安心吗？不是有东西可以安心吗？啊，是因如若道有二祖即何密的心呢？密心不可得故，所以道犹如安心境。啊，那假如你道有那二祖即何密的心呢？啊，那如果你说是请师安心啊，那如果是达摩祖师好、哦、给他法他就安心，那换句话来说，那就是这个慧可大师有心呢、啊、才得到了达摩祖师的法器把他的心安了、啊、